好，谢谢，谢谢赵弟兄。好，那我们也曾经在讲过《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就是讲到敬拜的真谛啊，一个上帝正在寻找一个真正敬拜他的人啊，这个主题。那今天呢，我们还是着重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这一章里面。那首先呢，我们来思考福音啊，什么是福音？何谓福音啊？福音呢，就是神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啊赐给我们，表明了神的大爱，神的大能。那么圣经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啊，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呢，我们原本是没有这个信心的。这个信是从哪里来呢？是从神来的，是神赐给我们的啊。也就是说，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位救主啊，并且把这个信心给了我们。福音的大能。”更清楚的来说，就是当我们听到耶稣基督他的信息，那么我们上帝就把这个信心啊赐给我们啊，我们凭着这个信心接受了耶稣基督，接受了这个救恩啊，接受了这个救恩呢，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得救啊，可以出黑暗，真正的出黑暗入光明。有一个新生的生命，而且是一个有盼望的生命啊，这就是福音。神将这个信心赐给我们很重要。如果神没有把这个信心给我们，我们要信恐怕都很难，信不进去。所以说有人。听福音的时候，他能够听得很入神，他能够听得进去，而且他能够听得有感动，这就是神给他了这个信心。有些人听神的福音，他听了就想打瞌睡，他听了他就听不进去，怎么听他都信不了啊。所以呢，这个信心。乃是从神来的啊，很重要。神把这个信心赐给我们，如果他不给我们这个信心，我们真的是很难很难信啊，因为我们要信都摸不着窍门啊，摸不着窍门。反过来说，如果是神把这个信心赐给你，赐给我，我们想拒绝都很难。我在美国。洛杉矶的时候，我碰到一位我们同车，他接我，也接了，就是好像是要送我去机场，那么也送这一位，他也是一位传道啊，一位姐妹，那么他正在念这个洛杉矶这个正道神学院，那个时候我不认识他，他就坐在我们同一车，就坐在我的旁边，所以呢，后来我才知道他原来是在台湾台大研究所毕业以后，他就工作了一两年，他大概受到一些不知道他过去的背景怎么样，他受到一些伤害或者怎么样，后来他就出家削发为尼出家了，他的因为知识分子表现得也很虔诚，非常的。所以很快就做了寺庙的一个负责人，也就是主持。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他被派到洛杉矶，在洛杉矶的那个庙，大庙啊，就做了这个负责人啊，做了住持。他刚到洛杉矶，很多事情他也很新鲜，所以他的好朋友呢，就把他邀约去参加了一个布道会。当时候他也不懂。什么样的布道会，他就跟着去了。没有想到，在3天的布道会当中，神把信心给了他，他受了感动，他决志信主。然后呢，毕业他念了神学，不久之后他就 拼命的读圣经，然后呢不久之后他考进了神学院，然后也毕业了，现在是一位传道人啊，在各地为主啊做见证，在美国。那么我们知道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转变，他的重生，他的生命啊，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这个永生真的是只有是神啊，真的神从神那里来的信心啊才能够领受。所以呢我们知道就印证了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啊，我们一起，我们其实都会背的哈，我们一起来念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当你明白神的大爱，有了信心，接受了神所预备的救恩，你就有了永生。当我们有了永生的生命，我们才开始懂得我们现在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是短暂的，我们就开始懂得怎么样来为永恒做一些预备啊。做很多人醉生梦死，他以为活在世界上为了什么？为了就是要赚钱啊，为了要把下一代的教育做好啊，这就是他的一生。他没有想到人还有永恒的生命。当人接受了神给他的信心，接受了福音，接受了这个救恩以后，他就有了永生的盼望，有永生的生命，而且这个时候他才能够对他的生命非常看重，而且为永恒做出很好的一些计划，一些预备啊。这就是我们知道基督徒跟一般的人不同的地方啊，我们可以为永恒来做预备。我们知道真正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是什么。好，我们也会珍惜这个生命，我们会善加的运用这个短暂的生命。所以呢，福音就是神把信心、盼望、喜乐都给了我们啊，叫我们因着信有盼望有喜乐，而知道用永恒的眼光来充实这个短暂的生命以及生活的意义，知道用知道人生呢我们的人生不是一帆风顺，我们的人生都有一些风浪啊，有时候遇见风浪的时候但是呢这个风浪其实是让我们显出我们里面的，就是我们里面对神的信心啊，而且呢是可以显出我们生命的实情啊。我们知道有一位热爱中国人的宣教士，各位大概能猜出来啊，就是戴德生。戴德生是一位真正热爱中国人的宣教士。那么当他来训练这个青年的童工的时候，他常常会桌上放一杯水，他就把这杯水拿起来重重的再放到桌上，那个水就溢出来了，溅出来啊，水就溢出来。然后他就对着这些青年的童工说他说你生命中是什么，溢出来的就是什么啊。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戴德生他怎么样来训练这些青年人。实在的就是当我们现在就要从约翰福音第四章这一段一到三十节里面，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当中来看这个福音的大能啊，福音就是神的大能。我们知道一个被社会拒绝的人他最需要的是什么？他最需要的就是安全感啊。一个被社会拒绝的人或者被社会抛弃的这个人呢，最需要的就是安全感。 有一部得过奥斯卡名这个奥斯卡奖的金像奖的名片，叫做这个影片叫做Ben Hur， 就是在国内翻成这个影片的名字翻成冰虚，是不知道大家都看过，是不是很多人都看过这个影片啊？这个影片非常的长，但是它也是跟福音有关的哈。那么这个冰虚或者在台湾翻成冰汉，这部奥斯卡金像奖的影片呢，记载了男主角叫犹大，那么他的母亲呢跟妹妹，有一天正在他们的住家的屋顶上看那个罗马兵，哇，听说经过他们这条街，所以都来围观了啊，就到爬到屋顶上看得更清楚。没有想到他不小心把这个瓦弄掉了，这个瓦很重，弄掉了，结果就刚好就打到这个罗马兵的头上，把他打了受伤啊，流血。然后呢，他们就被罗马兵就被他们抓到监狱里面去了，坐牢很多年以后，那么犹大知道他们已经出已经被放出来，后来犹大就费尽很多辛苦，千辛万苦去找他们，后来却发现听说他的母亲跟妹妹都得了麻风病，他们被放到一个郊外的一个麻风病的山谷里面，因为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麻风病是不洁净的，是麻风病者呢自己都主动要离开人群独居，不可以跟那个健康的人跟一般的人啊在一起，他们都会要远离他们啊。所以呢这个犹大就费尽很多时间还有精神体力，他就去到这个山谷去找，找了半天，因为很多人，而且那个山谷那个麻风病住在那个山洞里面，很黑，光线也不清楚。最后他发现了他的母亲，把他母亲带出来了，可是他没有找到他的妹妹。然后从他的母亲口中知道他的妹妹，病更重啊，病更重，所以呢，他就先把母亲呢带出来。所以这些人麻风病人他们是没有明天的啊，当时候也没有医药可以医治他们，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三每一天他们是三等人啊，每一天就是等吃等睡等死啊。所以呢当犹大信了耶稣信主以后呢，他就把妈妈从麻风病的山谷带出来，然后呢后来又去再进山洞里面去找妹妹，把妹妹也从山洞的最里面的地方，因为越重的病人可能躲在越里面，所以呢这个把妹妹就找到，然后就抱起来装臂啊，抱起来，这时候妹妹已经被人遗弃很多时间了，然后加上她又害怕他的病麻风病会传染给哥哥，所以呢妹妹就猛烈的挣扎抵抗挣扎，可是哥哥他强而有力的绑臂啊，就把妹妹抱在怀中慢慢让她安静下来啊。由于这个他就把妹妹带出黑暗的山洞迎向光明。约翰福音第四章也记载着一位被社会所拒绝的一位撒玛利亚妇人，那么因为被耶稣的爱跟关怀吸引，然后呢也从黑暗当中走向光明。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在这个雅各井求问耶稣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撒玛利亚妇人跟以色列人是不来往的，因为撒玛利亚人是亚述人非常残暴凶恶的亚述人啊，跟那个如果你念过旧约这个约拿记你就知道了啊，亚述人呢跟这个以色列人通婚混血而生的，这个叫做 这个撒玛利亚人，所以呢他们是不互相往来的，而且以色列人是看轻瞧不起这个撒玛利亚人。而这时候耶稣却能够用关怀，用他的爱跟关怀来抓住这位别人看轻的这位妇人。我们看到这位妇人当时候他一定是心灵包括他的肉身非常的饥渴，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耶稣指出了他是跟六个男人在同居，他虽然可能以前有丈夫，对，但是呢这些耶稣说这些都不是他的丈夫啊，都是他同居的人。所以呢我们看到他心灵还有肉体的这种饥渴啊，干渴，以及呢他被别人排斥轻看，所以他生命当中正是落在一个非常觉得被羞辱啊，觉得非常自卑的一个情况，一个环境里面。那我们看到今天社会上其实也不少人像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处在一个非常孤独，非常心灵肉体都受到伤害的一个环境当中不少的人。所以呢我们相信耶稣能够去改变他，我们相信今天我们这些人，我们受伤的这些人呢，我们同样的我们也知道耶稣他也能够来他的爱也能够来改变或者说福音神的大能也能够来改变这些人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用什么样的态度，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向这位撒玛利亚妇人靠近我们看第二，乐意靠近。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五节到第九节耶稣是主动的主动的温柔的慈祥的对这位妇人说请你给我水喝耶稣是采取主动，他主动的来靠近这位妇人跟他说话那么我们看到这就是耶稣他能够帮助这位妇人来改变他。这时候我们也想到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他为什么中午出来打水，因为我们知道地中海型的中东那个地方地中海型气候中午是最炎热的，尤其是夏季中午可以高到摄氏超过40度，几乎没有人敢出来。但是这位妇人因为她做了一些不名誉的事情，见不得人的事，所以呢她就只能顶着这个炎热的太阳，也不敢露出她的脸用她的这个衣服蒙起来，头上顶了水，因为这是她每天的需要，她需要水所以他就带了顶着这个水瓶就出来到井要打水，到井旁打水。耶稣靠主动的来靠近他，来关心他。耶稣并没有像责备法利赛人一样，我们知道耶稣责备法利赛人是很凶的可是耶稣并没有这样的责备他，反而是温柔慈祥的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第四章第七节里面好，那么我们知道很重要，就是这个爱能够医治这个受伤的心我们很容易受伤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我们去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发现也会受伤，我们被别人爱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受伤所以爱是很奇妙的，只有神的爱人的爱呢很有限，人的爱可能还会去伤害另外伤害对方，别对方也是出于爱可能也会伤害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运用的不恰当的时候， 所以在这时候我们看到耶稣的爱，他能够帮助这位妇人，爱神的爱是很重要的，从神来的爱。那么有一个英国文学家，一个文豪叫Malham 这个母亲呢，她的母亲呢是非常贤惠非常美丽的非常美丽的一位母亲，可是她的父亲呢却是其貌不扬。所以有人就很好奇地问他说，为什么要嫁给这么丑陋的男人呢，这么丑的男人呢，他认真地回答，因为我的先生从来不伤害我，因为我的先生从来不伤害我。真正的爱之所以可以抓住受伤的心，就是因为他不加害于人，不加害于人。这正是撒玛利亚妇人被主从黑暗里面这个吸引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很重要的原因。好，我们看到耶稣主动的来乐意的靠近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来帮助他他知道他的需要，知道他真正心灵的饥渴，心灵的需要。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三，他不但乐意靠近，他还愿意怎么样，愿意来教导愿意教导好不好。大纲里面我们请在下一页下一页第三请那个赵师会赵弟兄可以转下一页吗？下面一页Hello 有没有人可以提醒一下那个师会赵弟兄听得到吗？大纲下一页，下一页吗？下一页。好，耶稣不但乐意靠近这位妇人，撒玛利亚妇人，耶稣呢还是愿意来教导愿意来教导。他知道这位妇人他心中心灵上的真正的需要所以他就跟他讲说，耶稣就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那么我们知道人的心呢多大各位知道人的心到底有多大这有一位名叫巴斯赫的神学家他也是数学家，他说人的心呢是大到整个地球装在心里面还不能够填满所以人的心胃口非常的大，人永远很难去满足人的心除了造天地的主，除了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这位主，这位独一的真神，这位道成肉身的三一神耶稣基督，他能够满足人的心，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也没有人，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可以满足，真正满足人的心所以耶稣就说了，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这个水是指什么？是指物质的层面就是说我们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这世界上的所有的一切的物质，一切的东西不能够满足人的心好，那我们知道耶稣不但指出来人喝这个水还要再渴耶稣也指出来人的渺小，人的本性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来到这里。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因为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还不是你的丈夫，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好，我们知道 人是不认识自己的渺小跟本性啊。1960年代，前苏联，也就是现在的俄罗斯，他第一个太空人上了太空啊，他们的科学家进了太空，然后呢，总理赫鲁晓夫就向全世界发出了电文，他说我们的太空船呢，在外太空绕了几圈呢，绕来绕去都没有看到上帝，都没有找到上帝，可见呢，上帝是不存在的啊，证明上帝是不存在的。哎，过了几天以后，世界有名的布道家，美国这个牧师叫格里汉啊，格培里牧师，也是博士，他就讲到的时候就指出来，就做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一只蚯蚓呢，从地里钻出来，爬出来，他在向外这个地上绕了好大一圈啊，他就说我没有看见，没有找到赫鲁晓夫这个人在地球上，可见呢，这号人物是不存在的啊，所以呢，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回应哈。我们知道人是多么渺小啊，人是非常渺小的。耶稣不但知道人是渺小，而且呢，是人的本性是恶的啊，人是很容易堕落的啊，人是很容易犯罪。耶稣就指出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的罪啊。这个四章刚才我们念的21节就是15节到19节哈，这里耶稣指出了这个妇人所犯的罪啊，奸淫罪。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4章21节到24节，我们也念一下哈，我们来念一下。耶稣第三，人是有盼望的，因为上帝是可靠的。我们看到一起来念，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拜父的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于是，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啊。好，我们知道耶稣也跟这个妇人说了哈，就是24节是不是还没有？是不是？我看我们再往下看一下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再往下看一下，对不起，可不可以再来看？好，耶稣指出来这个妇人的罪哈，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罪就是成为我们的人的重担，人为什么会生病？为什么会忧愁？会有重担，其实跟这个罪也都多少都有一些关系啊，都有一些关系。当然，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七个神迹，里面第三个神迹，神也医治了一位瘸腿的，在那个什么池，各位还记得吗？哦，耶稣医治了一个瘸腿的，在这个这个就是羊门那里哈，羊门那里有一个池，希罗亚池。那么这个池子传说呢，就是说水冻的时候，说有偶尔有天使会下来把水搅动哈，那么就是说第一个下水的就得医治。耶稣那个时候医治这个病人的时候，这个病人其实他 每一天都想到他第一个要跳下水里，可是没有办法，因为他是瘸子，他整个瘫痪躺在那里，所以呢他需要别人的帮助。他天天巴望，可是他的天天失望，因为他没有人可以帮助他。那么耶稣主动来到他面前说，你要痊愈吗？啊，其实耶稣知道人心中的情况。我们有的时候是我们主动求耶稣，耶稣怜悯我们，耶稣就医治我们。就像耶稣主动来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对话，来帮助他， 来拯救他，来医治他。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没有主动的时候，我们甚至没有信心的时候，主动来怜悯谁，他就能够医治谁，他就怜悯谁。很奇妙，我们看到这个瘫痪的人，这个瘸子，他就是这种情况。耶稣主动来问他，你要痊愈吗？结果耶稣就医治了他，叫他拿起褥子走吧。这个褥子也代表他的罪，代表他的重担啊，他的这个疾病，他的重担啊，都放下。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妇人，耶稣也是知道这个妇人他的心灵的需要，他的本性，他犯的罪，耶稣都指出来了，很清楚。可是呢，当神来到我们来遇见神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盼望，就像这个妇人啊，人是有盼望的，因为上帝是可靠的。耶稣主动来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你应该信我啊，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不在这，也不在耶路撒冷。真正拜父要用什么？不在乎那个建筑物，不在乎那个地点，重要的是我们的心。你的心，你有没有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这最重要。所以呢，你看到后面神又，后面第三大点哈，就是，神让指出了，就是当神指出他的，这个妇人的罪，然后这个，也让这个妇人知道要信他的时候，要信靠他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妇人果然，我们相信他就信了。果真就信了耶稣，因为他看到耶稣把他素来所做的，过去这么长久所犯的罪，所做的一些事情，所有的事情都讲出来了。所以他说，哦，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最后呢，他认出耶稣这位跟他讲话了，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所以他也接受了。当他接受的时候，后面我们就在28节、29节那一段啊，就是耶稣亲自来代替我们的罪啊。那个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所以我们知道这位妇人他已经觉知了，他已经信主了。这个水罐子是代表什么？不但是他养生他的所需，也代表他所犯的淫乱罪，他的软弱，他的重担，甚至他的罪当这个妇人被耶稣拯救了，他就把一切的重担都卸下来了。这个水罐子，他的罪也得到赦免了，他就放下这个水罐子。如果他仍然背着这个水罐子我相信他就没有办法做出后面的这些见证来所以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他来到世上，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我们知道他是圣洁的，是慈爱的，而且是人却是人是对比，人是很软弱的，是有污秽的，是虚伪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可是神却用他的爱，他的大爱来爱我们，爱每一个人，让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代罪的羔羊，他亲自来代替世人的罪，完成救赎人类的工作，亲自代替了人类的罪， 被钉上十字架，被埋葬，三天以后复活，之后啊，又过了一段时间升天，是凡信靠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的。所以，约翰福音其实还有好几段圣经都显出，都指出了耶稣基督这位道成肉身的神，他是他的彰显出神，他就是独一的三一神啊，他就是那位真正父怀里的独生子啊，荣光彰显出来。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他的生命的软弱、黑暗，甚至孤独、自卑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里面，当他遇见了主，主主动的来帮助他，除去他心中的黑暗，除去他心中他的生命里面的重担，而让他心里面，让他的心得到满足，得到饥渴，得到真正的满足。其实耶稣基督今天也同样可以把我们心中所有的人心中的黑暗与重担除去，就是你愿不愿意用这个信心像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一样认耶稣为基督，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你个人的救主啊。那我们相信呢，主耶稣也同样会来亲自代替你的罪，亲自来背负你一切的重担，你心中一切的困难，一切的软弱，主耶稣都能够替我们承担，而且他能够把他的新生命赐给我们啊，永恒的生命啊，来赐给我们，你愿意吗啊？那我们知道，最后我就是用一个故事哈，就是很从前就是有一位财主啊，这位财主呢很富有，他过得非常物质非常满足啊，非常豪华的一个生活。那么这个财主呢，结婚以后，他这个财主其实也是这些财产也都是继承来的。那么结婚以后呢，那没有多久，他的妻子呢就生了重病啊，就去世了。去世了以后，他夫妇呢唯一的一位儿子啊，唯一的一位儿子，那个时候在年少的时候也生了重病，不久也去世了。在他去世的时候，这位父亲呢，这位财主非常的想念，就找了一个画家，就把他的儿子的肖像，就是把他儿子画了一幅画啊，就是画下来。然后呢，这个想念父亲呢，就是特别想念这个儿子，也是想念过度吧，忧伤过度啊，就卧病不起啊，他自己也是病入膏肓啊，就是当时医疗也很落后，所以呢，在他临终的时候，他就把他一切的财产遗嘱呢，就是交付给律师啊，告诉律师来办理啊，怎么做？那么最后呢，他去世以后呢，这个他家里面还有一个仆人啊，老仆人跟着这个主人，可以说几乎是一生啊，一辈子跟着他。那么这时候，律师就让这个就是跟就是公开他的所有的家里面这些宝贝啊，所有的家具啊、器具啊、各种的宝贝收藏的古董，他就做了一场的拍卖会，然后都有标价。可是啊，这些人拍卖的律师在主持这个拍卖的时候，很多好的东西都被买走了，后面留的东西啊，都是不太没有被看中的，或者不是很值钱的，包括这个 如他的儿子的一幅这个画像，也没有人啊买它。虽然它上面的标价也是很便宜的，但是没有人去理它。最后呢，这个仆人，老仆人跟这个孩子也是很有感情，他最后他就把这个画买下来。买下来以后呢，没有想到啊，当他仔细看这个画的时候，他发现画的背面有一封信包的一封信。他把这封信打开来一看，哦，原来主人交代了，说谁如果买了我儿子这幅画，他就可以继承我，得到我所有的财产。所以呢，那个老仆人就得到了这个主人所有的财产。其实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天父的独生儿子，他也是道成肉身的神，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就是可以说是来到人间，来到世间，为我们背负了罪恶，为我们成为代罪的羔羊，流出宝血，为我们舍命甚至为我们做了这个真的是舍己的爱啊。我们看到耶稣亲自替代了世人的一切的罪，一切的重担。所以看到这个妇人，她最后一生的罪被赦免了，她最后她的人生从黑暗、自卑、孤独转向有盼望、有喜乐的一个人生这就是说明了是耶稣基督他的爱能够改变这个福音的大能，就是神的爱，他的爱能改变这个人改变人的内心，可以改变人的生命我们盼望我们在座每一位，我相信大部分都已经信主了，如果还有一些人心中过去受到很多的伤害，或者是有什么软弱过不去的，也这个时候求主耶稣基督，求神给我们信心，给你信心，让你有信心来完全的依靠，完全的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他能够把你从软弱、从重担、从忧愁挂虑当中引导出来，他要背负你一切的重担也要带领你走前面更有盼望的道路，更有喜乐的道路，你愿意吗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一同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十二月接近主在接近这个主降生的日子来临，让我们也想到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意义是什么，最大的目的是什么，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思考，不但是要来拯救我们，拯救所有的人，也知道主也把一个福音的使命给了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神的儿女，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尤其在这个大环境那么疫情严峻的环境之中，让我们仍然有天天有跟随主、仰望主的心，亲近主的心，而不灰心不软弱，不气馁不忧愁，让我们有信心，这是有神自己的美意。我们也相信主让我们看到前面的道路是有盼望的道路，是越来越有盼望的道路。求主帮助我们，也帮助这些心灵受过伤害的心灵有软弱的弟兄姐妹，也求主的爱来医治，来抚摸，来真的是再一次让他们可以重新得力，重新站起来为主打，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把主的福音能够广传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朋友，在我们的家人当中， 求主亲自来使用我们每个人。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